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2月4日，江陵期第二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今年12月份祈祷一项事，请为志工组织祈祷。教宗接见阿尔巴尼亚总统贝加仪。教宗接见和平领袖组织成员时表示，战争是软弱的记号。教宗方济各在拉钦格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致辞，本笃16世的神学持续结果时。教宗在接见意大利家庭协会论坛时指出，家庭即使在困境中仍洋溢喜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为今年12月祈祷意向事，请为志工组织祈祷。教宗写说，世界需要那些愿意投身于公益的志工和组织。是的，投身正是今天许多人想要抹去的词，而世界需要那些投身于公益的志工。做一名有爱助人的志工是一个使我们自由的选择，它使我们持开放态度，关切他人所需，伸张正义，保护穷人，照料受造界。这意味着透过我们双手、眼睛、专注聆听的耳朵，以及对他人的关怀，成为慈悲的工匠。作为一名志工，要与你所服务的人民一起工作，不仅是为了人民，更要与人民在一起，与人民一起工作。当志工组织相互合作，并与政府合作时，他们的工作更加有效。通过合作，无论他们拥有的资源有多少，他们都会尽力而为，使希望的增饼奇迹成为现实。我们迫切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希望，祈愿这些志工组织和推动人性发展的机构能找到愿意投身公益的同道者，并在国际层面上不断寻求新的合作途径。教宗方济各12月2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前来拜访的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统贝加伊。随后贝加伊总统会晤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副秘书长瓦霍夫斯基蒙席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现存的双边良好关系表示赞赏，以及表达在共同关注的领域进一步发展合作的意愿。此外，双方强调了天主教团体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在会谈中，双方提及阿尔巴尼亚融入欧盟的进程，以及在区域和国际范围内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乌克兰战争和他对巴尔干西部的影响。教宗方济各12月2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和平领袖组织成员，该组织由法国前任总理拉法兰所推动，旨在提升公众舆论对国际危机的认识，推广那些支持和平的新举措。教宗在讲话中感谢该组织的努力，特别是 他们在罗马宗座拉特朗大学举办的和平巡回学校活动。教宗指出，和平需要各种形式的修和、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教育和培育的道路。我们明白，受到战争威胁的人类大家庭正面临愈加严峻的危险，即缺乏建设和平的意愿。和平的建设要求我们发挥创意，在必要时刻超越国际关系的惯例，同时也要反对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情况。人命的牺牲、苦难和毁灭不是战争的副作用，而是国际罪行。教宗重申，动武解决争端是软弱和脆弱的记号，相反的，谈判、调解和开始和解则需要勇气，那份成为普世友爱缔造者的勇气。此外，我们也需要更多勇气来携手解决最弱小者的困境，这攸关生命的希望，而非理论上的和平。因此，建设和平意味着推展并支持发展进程，以消除贫困、打击饥饿、确保健康和照顾、守护共同的家园、促进基本权利，并且克服歧视。教宗最后祈求天主降服和平领袖组织成员，求主护佑他们的工作。教宗方济各于12月1日在2022年拉钦格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问候在场众人，特别向获奖者致敬。本届获奖者是基督徒神学家费杜神父和犹太教徒魏勒教授。贝尔格里奥教宗在致辞中首先强调了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精神上的临在以及在祈祷中的陪伴，其著作和思想持续结出果实，不断发挥作用。提到近期庆祝的范尔大公会议开幕60周年纪念，教宗方济各指出，若瑟·拉钦格在范尔中的角色，当时的拉钦格神父先是以专家身份参与其中，为多份文件的诞生做出贡献，然后在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身边效力，之后以普世教会牧者的身份领导教会团体落实范尔精神。日前，荣休教宗仍愿意通过信函阐述范尔的关键作用，并针对教会的本质及其在当代使命的核心问题提出必要的指点。这些贡献为教会的旅途提供了坚实的神学基础，他教导我们看到一个生活的教会活出共荣，并在圣神的带领下同道协行，始终向宣讲福音及服务世界的使命敞开。拉钦格教宗的殉道和思想并不指向过去，而是为将来结出硕果，有助于落实范尔精神，在最热烈讨论的领域里促进教会与当今世界的对话，诸如整体生态、人权以及不同文化的相遇。接着，教宗把目光放在今年的得奖者费杜神父和魏勒教授身上，赞许他们的学术和教学成就。谈到同为耶稣会士的费杜神父，教宗赞誉他是基督信仰神学的大师。费杜神父一生致力于研究和教学工作，特别是关于东西方教父的作品和多个世纪以来的基督学的发展。费杜神父不仅关注过去，也关心大公合一和跨宗教关系这两个领域当前的议题。在这，费杜神父也是法国神学伟大传统的优秀传人，扮演承先启后的角色。教宗说，要是没有这法国神学的贡献，范尔大公会议上的醒思就不可能有如此的富饶、深度和广度，而我们必定期盼只能继续结出果实，促成其长远的实践。另一位得奖者魏勒教授则是首位获得拉钦格奖的犹太教徒。教宗方济各为此表示欣喜，并指出 本笃十六世曾经表明，他个人的神学作品从一开始就抱持着一个目的，也就是要分享并推动基督信徒与犹太信徒自范二展开的所有修和步伐。此外，威勒教授与本笃十六世在其他议题上也有共鸣，包括在当代世界里信仰与法律推理之间的关系、法律实证主义的危机和主观权力无限扩张所导致的冲突，以及在一个倾向于把宗教限定在私人领域的文化中对行使宗教自由的正确理解。颁发这些奖项除了是得奖者应得的认可以外，也为意义重大的使命、研究和生活指点迷津。这一切激发我们的赞赏，并要加以提倡，引起所有人的关注。教宗方济各最后再次向得奖者表示祝贺，期许他们再接再厉。教宗也恳求天主降福他们和他们的亲友，以及拉钦格基金会的成员和支持者。家庭是一份激发感恩之情的喜乐礼物。教宗方济各12月2日在接见意大利家庭协会论坛时如此表示，他感谢这些协会为意大利的家庭发声，那不是抱怨之声，而是有建设性的声音，不是意识形态之声，而是能解读家庭需求的声音。教宗首先赞许协会成员们为家庭的喜乐做出见证，这正是爱的喜乐宗座劝谕的核心讯息。幸福的家庭不见得事事顺利毫无问题，众所周知，家庭有祥和的时光，也有艰难时期，然而在所有这些处境中都能洋溢着喜乐，因为喜乐在于更深的层次，恰恰源自于其家庭的身份。家庭是一份礼物，带有亲密的感恩之情。家庭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模型，教宗表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道路和经历，很多家庭努力向前迈进，他们遵循的不是世俗的模式，却是简朴和服务的风格。此外，教宗鼓励为家庭并与家庭一起制定良好政策。教宗敦促在场众人采取开放且全面的方法寻求公众利益。基督徒家庭不可自扫门前雪，基督徒家庭的特质是开放、接纳和扶持，而且要从左邻右舍做起。家庭蒙召做个手足情谊和人际友爱的因素，扎根于本土，同时向世界开放。谈到生育率低落的现象，教宗呼吁将相关问题摆上政策的议事日程。教宗对在场众人说，你们不可光是谴责一个议题，这简直是易如反掌，你们要努力跟进其发展，提出实际可行的建议。教宗最后鼓励夫妻之间、家人之间互相照顾，他们应该腾出时间来祈祷、交谈，在教会内度团体生活，也要花时间跟孩子玩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那时候，习者若翰 到犹太的旷野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若翰便是以撒伊亚先知预言所指的那个人，他说，在旷野里有呼喊者的声音，你们该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若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吃的是荒虫和野蜜。那时候，耶路撒冷、全犹太以及约旦河一带所有的人都往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他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所生的种类，谁指教你们能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呢？那么就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你们心里不要想，我们的祖宗是亚巴郎。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刀斧已放在树根上了，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投在火中焚烧。我只是用水洗你们，是要你们悔改，但是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他比我强，我连替他提鞋都不配。他要以圣神跟火洗你们，他手拿簸箕要扬尽自己的谷物，把麦子收进仓库，自与糠匹就要用那永不熄灭的火来烧掉。开始的时候，我先在主前收敛心神，他就在我身旁，不仅从时间的角度，而且从存在的角度去看，他都离我很近。在教会内，天主离我们更近，他在圣室内，在我的心内，在我周围的人群中，也在即将来临的审判中。我在离祈祷之地的几步远处停留片刻，看见他正面对着我，他才是我这次祈祷的发起者。我通过身体的一个姿势，把我对他的敬畏之情表达出来。我要采取一个能够助我从我那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中解脱出来的姿势祈祷，好使我能够和超越既定秩序的圣言进行交谈。如果我准备好彻底改造我的人生秩序，那么我就会聆听天主圣言，和天主交谈，并求天主赐我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尊威。我想象这段福音所记载的事情发生的地点——旷野。自从犹太人流浪在旷野，旷野就成了一个期待救恩的地方。就连耶稣也在受洗之后即刻前往旷野，待在那里40天之久，之后更邀请人们前往参与分饼的奇迹。同样，我也想到了一个我经历到的旷野，这是一个人们对若翰的宣讲无动于衷的旷野。信仰教导我在这类环境中应体验到天主。准备阶段即将结束，我向天主求一个恩典，假如我自己也在旷野的话，让我能够更好地认识耶稣。那时，希泽若翰到犹太的旷野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若翰便是以撒伊亚先知预言所指的那个人，他说，在旷野里有呼喊者的声音，你们该预备上主的道路， 修直他的途径。若汉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习者若汉是一种边缘的现象，边缘人物。作为前驱，他处于福音的边缘，住在世界的边缘，身着另类服装，度着隐士般的生活。边缘人物大多时候很少引人注目，他们把人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事物相对化了，他们用行为反对社会的既定秩序。不过他们首先反对的并不是社会体系的既定秩序，而是个人的生活秩序，反对阶级和地位作为每一个人的代表。假设一个处境，在这个处境中，我感到自己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即便不全属于该边缘的人，比如我失业了，生病了，或者自己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却生活在无信仰，甚至反信仰的人群中。这样，也许我就会像习者若汉一样有同感了。这种处境，我该怎么忍受？不要去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利、健康和有意义的工作不放，也不要试图从天主给我安排的社会边缘的小小位置建筑铁一般的壁垒，好像只属于小我的不可撼动的守则，而是要完全信赖天主为我所安排的一切。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这天国将取代我为自己所建立的小王国，天主愿意掌握我的全部生命，他自己更愿意满足我的一切愿望。可是在这里，天主才是君王，我不得不在他的宝座前俯首称臣，承认自己正处于边缘的境况，有助于小王国向天国的过渡，即我自己从宝座上下来，让耶稣为王登上宝座。我只有承认自己的软弱，让耶稣做我的力量，才能在祈祷中积极地面对权力的过渡。他见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来受他的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那么就接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你们自己不要思念说，我们有哑巴郎为父。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属于以色列的统治阶层，他们并不见得比其他人更坏，甚至可能比别人还要好一些。他们构成了教会和社会的精英，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陷入自满而又自私的诱惑。若汉用尖刻而难听的话语试图阻止他们错误的自信心。有时候一个人的完美无瑕对认识耶稣的救恩所构成的障碍，比伦理上的罪恶所能构成的障碍还要大。假如我意识到我把我的一切都归功于别人，假如我自觉地保持信赖并依靠天主，那么我就时刻清醒地感觉到我的存在是多么的微小。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哑巴郎兴起子孙来。如果我们相信天主有能力从这些石头给哑巴郎兴起子孙来，那么我们不要被人的不义所迷惑，因为我们知道将有一个人要来，他会主张此权利，而我们也能够承担我们所遭受的不义。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因为我们知道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我们不必亲手铲除我们的罪恶，我们也不需要怀疑罪恶会在我们身上发展蔓延，因为这一切都在一个人的手里掌握着。我们知道他将要来临，他比我们强大，因而我们才能够忍受自己所处处境的软弱。我固然用水洗你们，为使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洗者若翰的话语和耶稣的话语一样，两人谈的都是关于马上就要来到的末日，二者都试图用恐吓性的话语尽可能的从末日的危险中拯救更多的人。他们二人都是预言末日的先知。问题是，为什么耶稣就是要来临的那一位？因为他的受洗和他的出现云有更多的神，他要用圣神给你们复洗。耶稣有能力在圣神的助佑之下把人们领到天主台前去，人们祈求耶稣，希望能够经验到天主圣神的能力。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刻，我会和洗者若翰还有耶稣像和朋友一样的交谈。和耶稣交谈，我可以畅所欲言，因为他并不仅仅是要来的那位人子，世界的审判者，而且在圣诞节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婴儿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我向耶稣最信赖的天父祈求，并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8.50公尺61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1.31公尺9580千赫。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